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声音很清楚哦。今天我感觉到好像讲话特别响亮。今天的这个经文是，也许大家觉得有点特别哈、哦。这个读了，大概不会太明白吧？有点突然，是吗？不过我希望今天我们呢听到上帝的话语呢，能够对上帝的认识更深一层，那么对他也更加的信靠。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大家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的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将你的话语都的记下来的，在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阅读。虽然这本书真的非常的厚，我们也了解，因为你很多话要向我们说，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你那些宝贵的话语，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努力的，来读这本圣经，更加的来认识主你，因为你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来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啊，好。多年前啊，我很喜欢用这句话。多年前，因为我感觉到我可以有资格讲多年前了，太久以前的事情。我在新加坡呢，我修读第一个学位，那么我是主修化学了。但是你现在不要问我化学是什么，我都忘光了。很糟糕，但是你们应该知道化学是讲什么了哈。化学课呢，也包括了很多的这个试验课。那么每个星期呢，大堂讲课之后呢，我们都必须要花好几个钟头了上试验嘛哈。那么每个试验课呢，都是有指导员哦在旁边帮助我们做这个化学试验。那么不同的教授当然也会根据他们的这个讲课设计这个试验课啊，让学生动手做试验。那么在其中一个试验课呢，我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试验的仪器装好。那么当然指导员就过来帮忙我把它给装好，基本上都是他在装，我都没有办法插手。那么我就非常感谢他的帮助了哈。但是啊，当这个科目的这个教授啊走进这个实验室，一看到我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他顿时暴跳如雷，大声说：“你怎么会出现在我面前的？你连这个实验仪器都不懂得装！”我一下也哑口无言嘛。难道我告诉他这不是我装了，是你的指导员装了？我沉默，保持沉默。但是这件事情之后，我一举成名，全班60多人，大家都知道我是那个令教授暴跳如雷的那一个人。从此以后，这个教授呢，在班上也非常公开的表示他对我的厌恶：“你这个人怎么会出现在我的课了？”我整个修读化学学位的过程当中，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太令人难受，太令人难受。还有公益吗？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针对我？为什么要针对我？你们有没有不公益的经历呢？为什么是我？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样多不公益？为什么无辜的人受害？为什么那么多的巴勒斯坦人无故的受害死亡？为什么以色列的人质无故受害死亡？他们做了什么？只不过是参加一个敬业会而已嘛。接着你帮我动一动，因为我忘记拿了那个遥控器，可以给我吗？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人叫约伯，他讲了这句话，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说什么呢？善恶无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就指上帝啊，都灭绝。他根本就是在说什么呢？上帝你不公义啊，上帝你不公义啊。他这样说上帝对吗？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我们都知道约伯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但是比起约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根本就是微不足道嘛。我相信我们大家所经历的所有不公义的事情加在一起，也不能够跟约伯所经历的那些事情相提并论，太惨了，太没有公义了，太惨了。约伯是谁？他是一个好人来的，是一个好人啊，你们知道吗？他是一个义人啊。当然他很富有，他是一个好的 富有的人，他是一个富豪，很有声望，美名，社会敬重他，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很多的奴婢，一个典型的好人，大有福气的人。一刹那间儿子女儿都死光了，家产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甚至他全身呢，从头顶到脚掌都长满了毒疮，全身污秽肮脏，就倒在路边，妻子都厌恶他，你死了算了，还活着干嘛？人们都厌恶他，社会也厌恶他，他甚至觉得上帝也厌恶他，把他当成敌人。啊，有些学者就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这只是个故事哈。哎，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是故事来的。这抑郁的故事，为了一个哲学性的讨论这苦难的问题所编造出来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新约的时候，雅各书里面就提到约伯，提到他的忍耐，所以可见呢，约伯并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约伯记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真的是统管世界吗？如果上帝统管世界，为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这么多无辜的人的身上？公义在哪里？上帝肯定是善啊，也许上帝可能不是那么全人啊，因为啊，社会有这样多，世界有这样多不公义的事情，是因为他无能为力嘛。如果坏人做坏事，他一定会遭到报应嘛，不是吗？这个才是公义嘛。那么为什么相反的事情发生在约伯身上？他是一个好人来的，他是一个义人啊。哦，也许约伯其实不是一个义人。如果你是好人，你是个义人，那你应该有好报啊。那正是约伯的那三个朋友对约伯的看法。上帝是用公义来统管万有的，他不可能对公义人无能为力的嘛。所以这三个朋友当然非常痛心的是，这三个朋友是他约伯的朋友，他经历约伯的，看到约伯所经历的苦难，非常的痛心。他们与约伯一起七天七夜，他们一句话都不说，陪着约伯。他们真的是明白，可以感受到约伯的那种痛苦。但是他们心中也肯定了一件事情，约伯一定做了什么坏事。约伯一定做了什么坏事，不然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所以当约伯一开始申诉他的痛苦，他们马上叫约伯什么？悔改认罪，这样才能够从苦难里面解脱出来。善有善报嘛，恶有恶报，这是上帝运作的原则。赶快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求主怜悯。约伯坚持什么？我没做什么吧？我做了什么？我是无辜的。他甚至认为上帝不公义，上帝让这些苦难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上帝不公义。不能理解到吗？对，约伯记是一本让人深思的智慧书，它是一本智慧书，一共42章，相当 相当多篇幅，从三章啊，第三章一直到二十七章，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他之间的辩论，争辩什么呢？争辩说，那三个朋友都说约伯你有罪，你干了坏事，所以你有这样的遭遇，赶快认罪悔改，这样你就可以解脱。那么约伯当然不接受。那么有趣的是啊，他的作者啊，在二十八章的时候，突然间呢，争论就停止了，全章只说一件事情，就是智慧，智慧隐藏由上帝所赐。然后接下来从第二十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约伯就回想到他当时过去这些事情还未发生的时候，他的日子多么的美好。那么发生之后的他的整个情况完全的改变。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名字叫做以利户，他是一个年轻人，啊，很有趣的。他应该是在整场的辩论他都在那里，所以他在那边听，但是他越听就越生气了。越听就越生气，这几个老人简直是太不中用，三个对一个都辩不过。让我来告诉你耶伯，为什么你错？你这种对上帝啊，这种态度就已经是罪了。而且啊，我必须提醒你，就算你是义人，上帝赐下这个苦难给你，是在经验你，是在建造你的人格素质，也免得你将来再避免啊其他的那种错误。但是这个年轻人以利户他也很长气了，他一个人就讲了六章，你如果去读的话，一个人就讲了六章，所以年轻人不见得一定就那么的自爽，他也是啰里啰嗦的讲了六章。但是比起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呢，比起以利户呢，很有趣的，上帝说话了，上帝就更直接到位。如果你觉得我不公义，那么你来当上帝吧，你用你所谓的公义来管理这世界。如果你觉得我不公义，你来当上帝吧。但是首先我先要问你几个问题啊，约伯，首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所以上帝问了约伯两组的问题。第一组的问题，上帝先问他关于这个宇宙大自然的知识，关于他参与这个宇宙大自然的创造，你有没有造天造地啊？你知道多少关于我造了的天和地，这个大自然和这个宇宙，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结构，他们如何运作，是谁让他们按照这个规律来运作呢？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哦，好了，也许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比较陌生，你啊，曾经也是一个大地主嘛，有很大的牧场啊，你有很多的牛啊、羊啊、驴啊等等的这些生物。好了，你可能比较熟悉在旷野那边奔跑的动物。那么你能够供应这些旷野草原给野驴到处奔跑吗？让他们自由自在吗？你能够让这些野牛来顺从你吗？听从你吗？你明白为什么鸵鸟做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吗？你能够在野地的狮子预备事物吗？你了解这个大鹰啊，鹰如何的上腾吗？你懂不懂得空气动力学啊？好了，接下来了，上帝又问第二组的问题，这很有趣了。你能不能够控制河马、鳄鱼，把它当作奴仆、当作雀鸟来玩耍？啊，这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经文了。其实原文啊，原文不是河马、鳄鱼。他这个是和合版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河马鳄鱼，是叫做念出来大家都不知道的，叫做 behemoth leviathan， 什么东西behemoth leviathan。 不过如果你们用英语来交谈的时候，你跟当地的洋人啊来交谈，这些字就不是太过的陌生了。在这个洋人的西方人的文化里面呢，这些字呢都是他们熟悉的，他们用来形容一些东西 behemoth leviathan。 那么我用谷歌查一查了，中文的翻译就得到这两个的这个解释啊，庞然大物 behemoth， 对不对？那么 leviathan 是什么呢？找不到 他就变成用字音来直接的翻译利维坦。好了 ，behave morph， 你如果读这个圣经，刚才我们读过了，是陆地上的巨兽 ，leviathan 呢是海里的巨兽，或者是一种巨大的蛇形的这个巨兽。那么中文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呢，就把它翻译成河马和鳄鱼。那么你刚才读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啊，这个圣经里面讲说，这两种巨兽的力量是没有任何的生物，包括没有任何人可以制服的。那么当他们发威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抵挡的，也不安全的，是什么情况？如果不被制服的话，那么就是混乱了，那就是怎样破坏了。当然啦，我们都知道河马和鳄鱼够可怕了啊。你碰到河马和鳄鱼啊，你都感觉到说没有办法支付的，那是你的问题而已。那些专家是有办法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河马、鳄鱼今天都乖乖在我们动物园里面了。啊，你去动物园，你看河马，我们悉尼的动物园也有，这里有动物园哈、哦，有没有河马？
没有
哦，那就抓几只放进去嘛。不难的嘛，这河马和鳄鱼现在都乖乖的在动物园里面。所以原文这两个字啊，特别是利维坦啊，就是这个 Leviathan， 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个中东神话里面一种海里面那种蛇形的那个巨兽啊，它的那个形象就是这样，表示什么？有一个意义啊，表示混乱，翻江倒海嘛，翻江倒海。啊，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我们华人对这种概念非常容易理解的吧。神话里面大禹治水，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去什么？要锁住一只翻江倒海的蛟龙嘛，对不对？所以 behemoth a leviathan 其实就是在形容什么？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的代表，不是只是河马鳄鱼而已。河马鳄鱼算得了什么？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你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约伯就讲了：“你观看河马，就是比利莫，我造你也造他，啊，这个重点啊，我造你也造他，他怎样吃草与牛一样。”上帝要告诉约伯什么？除了比利莫，上帝当然还造了什么 ？Leviathan， 告诉我们巨大的力量是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一个是在陆地上的，一个是在海里江河里面，他们都非常危险的，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但是他们都哀求上帝，跟上帝说，我永远做你的奴仆，我永远做你的奴仆，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我上帝造约伯你，我上帝也造了 behemoth， 我上帝也造了 leviathan， 这巨大无比的力量只有我能够制服他，你不行，没有人行。我们没有注意到啊，在这里上帝并没有说这些巨大的力量是邪恶的，他没有讲啊，他只说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只说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上帝所设计所创造的世界，他造人，他也叫 behemoth， 他也叫 leviathan， 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是这世界是一个好的世界。哎，这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说的。因为创世界第一章讲什么？上帝看这一切所造的都很好啊，甚好。上帝讲了，为什么上帝说他看到的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因为这是根据他的设计创造的嘛。如果你是一个画家的话，你也了解嘛，你要画一幅画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蓝图了，脑海里面有一个蓝图，你最后你画出来的时候，你看很好，很满意，那是按照你的设计来画的嘛，按照你的蓝图来画嘛，画出来了你感觉到很好。换句话说，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甚好的世界，很好的世界，但它还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好，但是还是有危险，这个世界很好，但是还是有危险。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所以呢，创世纪，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这个是经一开始第一章，你不用跑得太远。第一章，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处境是一个怎样的处境。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着他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什么情况？地需要被治理。和赫本的翻译还比较含蓄，用这个治理这个地，原文就很强烈了，叫做制服啊，不是治理，是制服。英文翻译成 subdue， 地必须要制服，怎么会好呢？还有 Behemoth， 还有 Leviathan， 怎么会好呢？上帝说甚好。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难是我们觉得不好。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它真的是颠覆了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定义。什么是好？如果上帝说是好，我们能够接受吗？能够同意吗？能够同意吗？这个世界以及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需要人来制服、来管理的。上帝创造人就是来管理他的创造，在他的权柄下制服管理，这就是上帝所说的他看所造的一切甚好，因为这是他的设计。但是来到 Behemoth and Leviathan， 这巨大无比的力量，人不能制服啊！人遇到他甚至危险，非常危险。上帝问约伯，你能制服他吗？你能用鱼钩把这个 Leviathan 给钓上来吗？你用绳子压住他的舌头，你能够吗？当然不能嘛，当然不能嘛。所以上帝所设计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人必须去治理、去管理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如果你是义人就没有苦难的世界。你明白这个逻辑吗？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义人，你是一个好人，那么你就百毒不侵啊，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这回事。有些力量更不是人能够制服的，但上帝所设计的这个世界，这种巨大的力量是被上帝制服的。面对巨大的力量，是我们大家人类历史一直到现在都经验的一部分。人面对它是完全无助的。如果你面对火山爆炸，你如何制服它？如果你面对海啸，你如何制服它？根本连命都保不住了。而且我们的始祖犯罪，亚当夏娃，那么就让人类又体会了另一类的破坏的力量，把事情都变成 behemoth 了。没有的事情，小的事情都变成庞然大物了，一个不能够控制的一种突变的力量，变成了 Leviathan 了。好像今天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简直就是 behemoth 了。极端天气、金融风暴，任何人掉在里面都危险万分的。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的 Behemoth Leviathan 的巨大的力量，但是他们却向上帝恳求，向上帝说温柔的话。约伯根本就没有可能知道关于创造、关于大自然的一切，他其中的细节，他之间的那种精细彼此之间的连续运作的那个关系，以及他们之间最后的一个结果，也不知道这个巨大的力量在整个这创造里面的用意。如果面对他，约伯根本就没有能力制服他们，而且还面临万分的危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能力的，不知道遇见也危险万分。当约伯控诉上帝不公义，他是根据什么？根据他自己的公义，根据他自己的公义，根据他自己的有限，他自己所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来控诉上帝。他越界了，越界了。他对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认知，他从无知当中去控诉上帝。所以当他一旦认识到他自己的无知，这是约伯记的最后一章，他一旦认识到他自己的无知，他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他就讲了什么呢？我从前风闻有你，这个黄色的字是我的解析，我以为我知道你是善，我从前奉为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真的知道
你是善，我真的知道了。
因此我厌恶你，我很羞愧，我说了关于那些错误的话。在尘土中和炉灰中懊悔。我们知道上帝没有告诉约伯他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读上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他没有啊，他不知道。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你们注意到约伯继续的完全信靠上帝，继续的完全信靠上帝，虽然他还是不知道他受苦的原因，但他完全肯定什么？上帝是善，上帝是善，上帝当然是善。上帝啊，既然为约伯出生了，为约伯说话，为约伯开口，为约伯辩护，甚至说约伯他约伯这个仆人议论他说的是约伯还上帝还加倍的后来赐福给这个约伯，加倍的赐福给他，再给他七个儿子，三个美丽的女儿，又让约伯多活了140年，见到他的儿孙一直到世代。当上帝说约伯正确的讨论他，上帝指是什么？上帝讲说约伯，你讲我说的是啊，是指什么？不管怎样，上帝肯定喜悦约伯，因为约伯虽然对他发出这么多的怨言，这么多的指责，但是他怎样都不肯离开上帝。你没有注意到他怎样都不肯离开上帝？上帝当然也会指出约伯所说关于他的一些话，虽然不是完全都对，但是很多都是对的，所以上帝才会这么说。那么我们从这些学到了什么？也许应该好像约伯这样打死都不离开上帝，我们打死都不离开上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世界上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苦难，看见了困难，极端的天气，金融风暴，东方西方这两大理想的冲突，角力冲突，人工智能的威胁，现在族群国家之间的战争，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又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困难吗？我不是这样故意负面，我只是重复主耶稣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只是重复主耶稣所说的。其实这也是真的是我们人生的现实，这是我们的现实。虽然我们大家都来这里坐在这里，但是我们心里有数，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人生的阶段当中，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它的。有时候是一些小困难，有时候真的是很压迫人的困难。好了，有些困难是自找的，我们也知道了啊。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学习啊一点也不努力的话，那么考试就是你的苦难了。如果你不休息，工作不休息，生活啊全部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苦难也会找上门的。但是有些苦难根本就不是你找的，是他找你的嘛。那我什么都没做，那么那个化学教授为什么这样针对我？我上他的课真的在受苦啊，你们知道吗？真苦啊。我们又做了什么？为什么房屋的负担这么越来越沉重？为什么生活费越来越飙升？是你做的吗？是我做的吗？我什么也没做，为什么越来越沉重？主耶稣说什么？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正是约伯记要告诉我们的，这正是约伯记要告诉我们的。虽然这世界有苦难，虽然在我们生命里有苦难，不论是公义也好，不公义也好，不论是因为是人为的也好，根本就是无辜的，苦难无中生有，就这样发生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完全的信靠主，相信主是善的，他以全能的大能，以大智慧来统管这个世界，来统管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要我们放心，
放心。但我们如何放心呢？我们如何能够完全信靠主呢？如何能够完全信靠主呢？如何能够完全放心信靠主？首先呢，在生活中要有智慧。上帝是智慧，上帝是智慧。我想我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上帝显然不是用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绝对的公义来掌管这个世界。当然报应这回事啊，一般上还是有的啊，不要不相信没有报应，有的，一般上还是有的。但是很多时候上帝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公义来运作来治理，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要考虑。约伯不知道所有的事，他不可能知道这宇宙世界所有的事，不知道整体的图画，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上帝是如何来掌管呢？这就是很妙的，为什么在约伯记里面突然间有28章，这28章整章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智慧，就是智慧。上帝如何掌管这世界？他运用智慧，上帝运用智慧。一个智慧的上帝所运用的公义，所做的公义永远都是公义的。对过去来讲是公义，对现在来讲是公义，对将来讲这件事情还是公义，甚至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公义。所以让我们再回来看约伯的例子，为什么他受苦？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上帝没有告诉他。我们知道，那你觉得对他公平吗？对他公平吗？讲得过去吗？这里所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啊？设计的问题是人与上帝到底有没有真诚的关系？所设计的问题是人与上帝到底有没有真诚的关系？撒旦认为没有。撒旦说，人跟你的关系，跟你上帝的关系，就是一场贸易交易，就是一场贸易交易。约伯敬畏你，约伯行善，因为你赐福给他。你把这个符拿走，他就当着你的面丢弃你。上帝允许撒旦去试验约伯，因为什么？上帝从来都相信，相信什么？上帝相信什么？相信啊，约伯敬拜上帝，敬拜我是真诚的，约伯对我是真心真情的。约伯证明上帝是对的，约伯证明上帝是对的。人会真诚的敬拜上帝，对上帝是真心的。在宇宙间，人与上帝真诚的关系是真的有存在的，是真的，不是一场贸易交易。撒旦对约伯的质疑啊非常严重，要证明啊，让普世永远肯定真诚的关系，在整个人间，在整个世界，在整个宇宙，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是会存在的，这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的婚姻的这个事业，无论是顺境逆境、富有贫穷、健康疾病，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大家都在讲空话。知道在宇宙间有真诚的关系这回事太重要了，不然的话人生就太可怕了。因为你把一切的关系都可以把它诠释为一场交易，不是太可怕了吗？只是一场交易而已，没有利益就完了。上帝是公义的，虽然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约伯身上，但是上帝是在肯定一件事情，真诚的关系是存在的。上帝相信这件事情，约伯也证明上帝是对的。那么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一场贸易交易吧？应该不是哈，我们是真诚的。多年后呢，上帝让耶稣落在什么呢？落在不公义的人手里，经历了世界上最不公义的对待。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为世上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最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呢，这是上帝从天而降的公义，这是上帝充满智慧的运作。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世人，因为上帝爱世人。 所以生活要有智慧，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信靠主耶稣就是最有智慧的行动。信靠主耶稣就是最有智慧的行动。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他会带领我们过一个快乐满足的日子。这世界是甚好美丽的世界，甚至是美丽的世界，但是它是不完美的，甚至还有危险。我们要有智慧。当然很多地方是打卡的圣地嘛，我们都知道嘛，但是小心哦，不要在错误的时候去哦，不要在错误的地点去再打卡，甚至不要在错误的位置去打卡哦。在生命中许多的苦难是可以避免的，避开 Behemoth， 避开 Leviathan， 不要无谓受苦。就好像主耶稣当时他也提醒他当时的基督徒，当时他们的信徒，要他们时候到了要避开耶路撒冷。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讲，后来我们都知道是指什么一件事情，就是在耶路撒冷在公元66到70年的时候被罗马大军围困。那个时候呢，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因为他们都听了耶稣的话，有智慧。我们如何能够放心信靠耶稣呢？上帝呢？在主里有平安呢？在生活里我们要有智慧。那么第二点呢，在苦难中我们在主里坚持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知道了约伯受苦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在证明什么呢？在宇宙间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真诚的，有真诚的，人间有情，不是一场贸易交易。但是苦难临到我们呢，那是为什么？会有什么意义呢？若苦难临到我们会有什么意义呢？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化学教授这样的针对我，但是我想这件事情使我更有弹性，更能够顽强。那么在座的各位呢，我不知道，也许当中就有人在苦难当中，也许当中就有人在苦难当中，有些什么问题呢？是感情的问题吗？是财务的问题吗？ 是工作的问题吗？到了我这个年纪，很多时候是健康的问题。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哎，还不错，还可以，但是很多时候起来糟糕了，不太对了，每天都在担心哦，对不对？苦难嘛，健康的问题。如果一些小困难我们就轻松应付啦，对不对？总是要应付了，轻松应付了。如果真的是大困难了，大麻烦了，这种痛苦啊，这种煎熬只有在心里默默承受，谁能够了解？你多讲人家都听了，怎么讲？20年了，人家还问我你的胃如何。哦，了解了，20年了，胃如何？哦，胃当然还不舒服嘛，对不对？但是人家也是一直在问你呢，对不对？但是不论是什么苦，公益也好，不公益也好，不要灰心嘛，紧紧抓住嘛，抓住谁？抓住主，在苦难中要在主里坚持。主耶稣会怎样带领我们经过的？会加添我们力量克服。当然很苦、很难受、很委屈、煎熬，但是经历苦难并不是没有意义。也许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苦难、会受苦，也许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读上帝的话，我们应该了解一点，上帝很清楚地肯定我们，我们在生命里有苦难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虽然你不知道，虽然 有些你知道，但是有些你不知道，但是这边我们读了上帝的话，他跟你讲有意义的，他也许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益处，自己的益处，也许是为了基督群体的益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是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这个是上帝的话，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罗马书28章28节。在苦难中要在主里坚持，有意义的，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坚持，坚持，主会带你克服，主会带你克服。那么第三点呢？ 对生命要感恩呢，上帝是善，真的，上帝是善，加倍赐福给约伯。上帝也特别看顾什么？看顾信靠他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我们如果是真心的信靠主耶稣的话，上帝特别看顾，加添恩典丰盛给我们同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我特别享受什么了？每个星期的这个查经班，不是因为啊，我们大多数我在他们当中啊，我的年纪啊比大多数的人都年轻，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比较年轻，并不是因为这样，而是他们呢、啊、在一起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话？感恩，感恩，我一直听到这句话，感恩，感恩。这些人呢，好几位都是几年前才信主的，而且多数是经历了什么中国近代苦难的历史，特别是在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深受的伤害苦难不是我们局外人可以了解的，他们的苦不是我们局外人可以了解的。但是现在因为主耶稣在他们生命里，他们现在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感恩，感谢主，上帝是善，感谢主，上帝是善。真的是我在他们当中很有福气，很有福气。随后呢，对将来要有盼望，新天新地，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的，再来引进什么呢？新天新地，取代了现在这个很好甚好但是还不是完美的世界，建立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再也没有死亡了，再也没有悲哀了，再也没有痛苦了，再也没有疼痛。我们自己呢，也是因身体复活，跟主耶稣一起来治理这个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生活的，不是吗？你们想一想，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生活，所以我们吃得起苦，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因为这个信念，我们继续的侍奉上帝。因为这个信念，不管怎样，我们继续彼此相爱。因为知道将来，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应该如何活。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放心，如何能够完全信靠上帝。在主里，我们心里有平安；在生活里面要有智慧。我们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信靠主耶稣，这是最有智慧的行动。相信上帝是善，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相信上帝是用智慧来掌管这个世界。上帝是智慧的上帝，他会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走过这个生命当中一切的变幻莫测的这个生命。但是他有他在我们当中，他一直引导着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继续坚持，他会引导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懂得感恩，领导我们持着这个荣耀的盼望的信念，等待那个完美的新天新地到来。所以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满足，所以我们满足，所以我们能够放心，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现在我们这个生命，现在这个现世的生命，但是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来享受的生命，然后向着新天新地来迈进。要有智慧，要坚持，要感恩，要盼望。主耶稣说了，放心，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放心，你说你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现在听到你的话语，看到你要我们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放心了。真的，一切是你掌管，我们的世界你在掌管。 Behemoth 和 Leviathan 就在你的掌管之下，被你完全的制服，不能越界。而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切的苦难原来都有意义了，帮助我们继续的坚持，继续的靠着主你的力量来克服，我们继续的盼望新天新地的到来，也真正的 才能够感恩的来继续享受我们现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一切的美好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感恩，真的很放心，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